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二芒。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骆驼。
哎，骆驼，我们上回讲到，不但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啊，当贫困的人受欺压的时候啊，耶和华仍然也是坐着为王的啊，他不动你别动，他已经早有打算。
嗯，
你看罗马书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嘛，法老是我兴起来的器皿，要彰显我的愤怒。他是彰显他的愤怒，他不是把法老这个位置除掉。当时法老是把公义和公平夺去的那一位，而以色列人呢是在他手下受欺压的贫困人。
嗯，
那我们最喜欢的就是现实报，对不对？
嗯，
包青天，哎，每个坏人立刻得了报应，那我就信你所说的耶稣。在这就完全是不懂啊。
嗯，
就是神要是真的算起账来，这传福音的时候，我以前常常这样讲，你不要以为神不公义。当我们讲神不公义的时候，第一啊，最大的一个，从这个逻辑上呢，你这个不信主的，这个说没有神的人就站不住了。
嗯，
有谁告诉你神是公义的？你这个神是公义的这个观念从哪里来？这你这个观念只证明了说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我们心里面所知道的，对不对？你会站在那里指责神不公义，你会觉得一个上帝在你看起来有一些不公义的事情，你会算到上帝的头上，这表示说呢，你心里面那个神留在里面，那个你所知道的已经显明在人心里面，那个显明是正确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说那我们就现在就这样子好了，你受人家欺压，我们现在就开始替上帝出主意，然后上帝也真的听了我们的主意，他就开始算账了。
是，
圣经不是讲得很清楚吗？这个家主跟仆人算账的时候，仆人分成两种，有一种是欠的多的啊，有一种是欠的少的。他把这个欺压你的人这个账算完了之后，他要不要算你的账呢？
也要算你的账啊。
对对对，那你往哪儿站呢？
对啊，
他一算账就算到底了。
对啊，
对不对？要不然他就不公义的，他就定了日子要审判天下，这是给我们讲得很清楚。
是，
我们不是对于他审判天下这件事情不同意，我们是对他定的日子让我活的时候还没看见这件事情，我们觉得很不满意。那你很傻啊。
嗯，
你不赶快接受耶稣，他就你逃过这条审判。讲了半天，我们不就在讲这件事情吗？
是，
那就是传道书来讲，这个主来以前一千年写的东西，到了主耶稣钉十字架为世人一切的罪受了审判，那就讲的是很对了。因为神真的那个至高者，他另有一个解决的办法。
是，
在这个解决的办法底下，那个时候才显出神的智慧，叫一切信的，
对，
得称义，得永生，得赦免。叫一切不信的留在他自己的罪底下，直到审判的日子。
是，
那这个就是所罗门所说的，不要诧异啊，不要看见贫穷人受欺啊。
嗯。
公义公理被夺去，就是诧异，甚至起来有所作为。你可以去关心，去怜悯，去帮助这些受欺压的人，但是你要改变整个的局面啊，解放这些受欺压的人的话，那说不定你自己都马上变成欺压人的人。
是，历史就是这样。
哎，对。然后主耶稣不是讲了吗？税吏罪人娼妓倒逼你们先进神的国。
是，
有一个国呢，那不是现在你在一省之中，你在天国里面绝对看不见穷人受欺压。在天国里面，拉撒路躺在先祖亚伯拉罕的怀里。
对，
是不是？
我上周就在讲这个拉撒路和这个乞丐，就是作为基督徒的话，我们的眼光是应该要看到这个才是上帝最终的解决，最终结局。
实际上我们所想的一切的问题他已经解决好了，
对，他已经解决好了，
剩下的只是把世人留在审判底下。你不要看错了这件事情，对不对、嗯、因为神不是不做事，神做事做完了，主耶稣坐在父神的右边等候仇敌做他的脚凳，他做什么事情做完。从我们来基督徒来讲呢，就是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你从不信的人来讲，你就告诉他两个事情，他一定听得懂。一个就是死亡的问题解决了，一个是罪的问题解决了。
对，
还没别的问题要解决没有？
没有。
剩下的时间，把我们留在审判底下，看你要不要从这个出路里面，留神的这个逃城这个出路里面出来。
对，
你要赶快出来，不要这么傻。
嗯，
这个是神已经做好的事情。
对
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不要因此差异，真的是对的，
是
啊，也不要过度去改动某一些的状况，
嗯，
是不是？因为，哎、嗯，不要讲别的，他们又在讲中国了。
我们不讲中国，我们讲法国。
是法国，法国没去过啊？
我想看过，那个是很多最初的起源在那里。
你是讲法国啊？
法国那个巴黎公社
大革命是吧？哦，巴黎公社。嗯，哎，你觉得当初邓小平他们到了法国的时候，所看见的事情是不是有点像我们这个小贝到了中国所看见的事情啊？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邓小平当时到底看在法国他们看到什么。
我们小贝就是到了中国看很诧异，对吧？
啊，
嗯，然后他马上就给
他看到一些似乎认为，也许有一些不太公平的事情。
他就是多言多梦，其中多有虚幻，是不是？这德州佬就是乡巴佬进城。
哎，我也去那个西湖，我也去那个。
你也去西湖？
啊，去西湖呢、哦、去的时候我就不去坐那个游船。
对，好，
根本就不要
去坐游船，你不要去嘛？对呀、啊，对、啊、对、啊，
不要
好，
那个地方你不用去都知道是那个景况，你还要去干嘛呢？
对了，去了还要啰嗦，那你要去台湾日月潭，难道没有这个情况吗？肯定也有的。哎呀，
我去西湖呢，我就晚上的时候，我一个人去那个绕的，在那西湖那个长堤走了一大圈，
然后回来写了两首诗，是吧？
走了三个小时，然后回宾馆睡觉。
那你的结论是什么？加拿大的月亮没有中国圆，月是故乡明。
不是不是不是，我看了一下那个，因为白天呢，其实会有雾霾的。
哦，
白天会有雾霾，其实也不好看。
嗯，
晚上去看了雾霾看不见了，然后呢它就有灯光。
嗯，
它的灯周围那个湖边的灯景做得很漂亮。
雾霾的话就特别美，朦胧之美。
对，然后呢那个水呢我也不知道那个水到底干净不干净，反正晚上也看不见，所以就那些东西就被那个黑暗给掩盖了，我就只看那个那个灯光。然后去那个黄山呢，那个呢其实就有点什么了，我就想说呢，这个就是在美国的人啊，被这个美国伺候的太好了。
对，
自己呢不先做点调查。
就是。
你不那个好几个缆车，你先做调查，每一个缆车到底上去还走多远啊？你先看清楚地图。
嗯。
别人不会告诉你的，不像这个我们加拿大也是这样，你出去 hiking， 他还告诉你这条路是 easy， 那条路是 medium， 那条路是 difficult。还告诉你分门别类，多少公里多少公里多少高，没有那边没有这些信息，你得自己做掉。所以那点我就想到，现在很多基督徒就这样，他天天别人都准备好了，哎，这个讲给他听，自己不愿意去花功夫。
对对，我可不可以把你这些话寄给小贝？
啊，你
我把这些话送给他。
啊，我相信送给他，他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冒犯吧。
哎，可是你不要说别的啊，你看嘛，20年以前30年以前，
嗯，
你在中国刚从文革底下出来的人，他想不到今天中国的情况。
不要说文革的时候，你就说十几年以前，
对，
都想不到。
对，嗯，但是当时你要去，这绝对不是说叫大家怎么样怎么样，在政治上什么什么，这是只是就着圣经的话来讲。
嗯，是
在当时有许多受欺压的穷人，而且普遍大家都是穷人。
对，
你不会想到说你到后来来美国买房地产，
嗯，
变成一件好像司空见惯的事儿。
嗯，
对不对？ 神有他的时间，神有他的作为，而这个神的作为你要敬畏他，并且从这个敬畏的心里面你要有智慧，知道神为什么要这样做。
嗯，
从福音的角度来说，很明显，从前中国的困苦啊，当文革之后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这个信仰的空虚，这个信仰的空虚就让很多很多的中国人，哎，可能包括我们骆驼老兄得以信主，
对，
对不对？
对，
那这个信仰的空虚过去，当然人心很快的被钱财充斥，可是虽然如此，神还是有办法把中国的门打开，让大批的人来到美国，让美国的人能够进去，让更多的人能够听到福音，接触到福音的。
是，
这一切的事情是为了神要做的事儿。
是，
那我们在节目里面讲过好多次了。
嗯，
为什么主耶稣来当福音？这钉十字架是在罗马帝国的手下。
嗯，
主耶稣不是马克思啊，他不是叫各国的穷人，这个劳工阶级统一起来推翻这个铁蹄政权。铁蹄政权一推翻，保罗就不可能从耶路撒冷传福音一直传到西班牙去，不可能去的。
对，他也不可能到罗马去。
对，他这一路走都是在这个罗马帝国的政权底下。我们常常说条条大路通罗马，错了，条条大路通福音。
对，
是这个原因是容许这个怪兽啊并吞天下，极其可怕。可是你不要怕，你不要怕。这些人，有的人被刀杀，有的人被锯死，有的人被狮子咬死。可是你看着很恐怖啊，其实这个锯死、咬死、杀死、烧死的背后，就是主的荣耀，一寸之隔，对不对？这是神在做的事情，你不要随便去动它。当初那个福音的方便，他也不需要签证，也不需要护照，也不用担心什么地方又来了什么恐怖分子。你像现在你在欧洲走得通吗？走不通啊，开玩笑了。但是当时你要看见这个情况，就像我们今天要看见各地的中国各省的人来到北美，来到加拿大，有福音可以听，有教会的地方，你一定要看见这件事儿。
是
啊，不要老急着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去，那就是感谢赞美主了。但是也许神要你做现在分内的事情，
是
不是这个多言多语多目标。咱们中国人是福音的最后一棒，你先把福音传给你的骨肉至亲好不好？
我不知道那个这个 vision 到底是有何，是自己的你的里面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目标，还是真正从神而来有给你这个托付？
当然是从神而来给他的这个托付嘛，对不对？咱们就不用给他们多言多语了，他们有这个负担的，感谢赞美主。但是你千万不要瞎了眼，是不是？你不要把其他所有的机会都放掉了，你觉得好像只有那件事情才是对。你到里面要是能够再殉道一下的话更不得了，那我们就要更加紧的把福音传给伊斯兰。你去传是很好，但你晓不晓得怎么传？
是，
你如果连这个准备都没，连这个基本的见识都没有，
嗯，
那你恐怕真的是多有虚幻的。
是，
你要敬畏神，不要因为这个世界的结局到了，多处都有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主耶稣讲的马太福音那段真的是马上就要实现的，你就要加速它的实现。你也知道说，哎呀，这下只有最后一个目标，那就是尤其是在我们所谓中国人的手里，福音是交在我们中国人最后一棒。你听这句话里面，你就知道有问题。
我就说这句话，我真不知道是从何而来啊。
福音不是交给中国人的，
没有啊。
哎，我们这次我刚才在这教会听见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们这次风灾不是有很多人从外地来救灾吗？连纽约的警察都下来了。
嗯，
啊，他们这种救灾车啊，全部都开起来，各地的人都来，不但是政府的人来，个人的人也来。
嗯，
那他们很多人他们就睡在这个广场上。
啊
啊，我们这边有个大的杂货店，他那个广场上就睡了很多这种义勇军呐。
啊，
那就有中国的同胞呢，就是看他们说，哎呀，就很感动嘛，
嗯，
就做了一些饺子啊给他们吃啊，就彼此问一问呐、啊，问你从哪里来，你问我从哪里来啊，
嗯，
那他们也问我们这些老中说从哪里来的，我们这个老中就人说 we are Chinese，
嗯，
我们是中国人，那个那个义勇军就跟他讲说 ，No， you are not Chinese， you are Texan。你是德州人，
嗯，
在这个灾难底下，大家都是德州人，
对，
对不对？哎，这个话其实说得很对，
很对，
看出他们的心态跟我们的心态的确是不一样。
对对对对对，就是在这个时候，你首先要知道你的第一身份其实是德州人。
对，你的第一身份你是主的门徒，而不是说什么福音的棒子交在中国人手上。这。
其实我在这方面，我这两年我就是一直在想，现在虽然我不在一个中文的教会聚会，但我其实就是在想，我到一个教会去，我是不是去那边去找中国同胞啊？
嗯，
不是的，我到那边去，我是去找一般的主类的弟兄姐妹。
对。
这个地方有主类弟兄姐妹，这个地方我就可以停留在这个里。
那当然，
我们之间彼此的关系，先第一个，我们的关系是建立在基督的身体上的，是在这个里面的关系，不是说我们有什么共同的文化、共同的背景、共同的语言，不是这个。
但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你可以在这群人里面去发展专门能够讲中国话的人的福音，传福音给他。
我可以去光顾这个群体。对，但是我希望这个群体不要从这个大家庭里面被分裂出来，被分离出来，而是在这个大家庭里面。
这个老美也好，老家也好，他们这些尤其是白人的教会，他们之所以能够给我们用他们的场地，让我们去做中国人的工作，他的意思就是我们在主内是一体的。
对对，
我们在主内是一体的。
看到人家已经有这种胸怀，所以其实这是我们融入其中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拥有这样的胸怀。比如我们这个教会，我们可以讲20种语言，有20种不同的语言，但是大家可以在一起。
对，
我们中国人能不能够就是说，我们建一个教会，我们不要就把我们这个门关起来啊，只是对我们中国人了。
这个就很难了，因为一方面就是说，不是每个地方都有像骆驼这样的高材生啊，是不是？你可以用英文，也可以跟白种人，可以跟其他的民族的语言的人跟他们传福音，不会觉得心虚啊。你要中国弟兄能够站在美国人面前讲篇道，然后他自己觉得不觉得心虚的，这个是不多啊，这也有他实际上的困难，但是总是一步一步来，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眼界。哎，咱们话今天扯得蛮远的，这底下他说什么？到了君王也受田地的供应之外，他说什么？贪爱银子的
不应得银子之足，贪爱丰富的也不应得利益之足，这也是虚空。
这句话跟前面有没有关系？是不是还在讲一样的事情？
这个跟前面讲到地的益处和田地的供应，
还有这个穷人受欺压，
穷人受欺压，这都跟财富有关系。穷人就是没有财富嘛。
对，这里讲到一个知足的问题。那我们所说的欺压，就是他没银子，他没丰富，对吧？
那他没有丰富，但他单被并夺去公义公平的事的时候，其实也是经常就是说看到一个
银子啊，对对
对，富人夺去更夺取穷人的财物。
这我想他还是有点关系，因为首先他前面已经讲了，这个老百姓政府都可以，就富人都可以欺压你，谁没有欺压你啊？神没有欺压你，
神没有欺压你，
反而呢那些很多银子的欺压你的很丰富的，他虚空。
对，
是不是？然后讲到后来12节说不容他睡觉，这个是上帝的这个很厉害的，他不容你睡觉啊。再往后面看，他一直在讲这件事情，
一直在讲这个货物增添，吃的增添，物主得什么益处呢？不过眼看而已。
这些东西如果你真的想清楚了，那就没有什么受欺压的事儿，因为你仍然有空气可以呼吸，对不对？
对，你也更不会诧异了。
对，
你也不会愤愤不平了，因为即便他夺去，他似乎夺了非常多的银子，非常的丰富。
对，
但是他最后这边告诉他说他是虚空，他没有什么益处，不过眼看而已。所以你不要去觉得，哎，他好像占的都是他占的好处，我都是受苦。
那咱们老中也就是说，就喜欢继续推理下去。但你看电视上那些可怜的饥荒啊，或者是逃难的难民啊，那妈妈抱着小孩，难道神就不管吗？对吧？他们有的人真的就在里面死了，是吧？他要继续辩证下去，那这时候你怎么跟他讲？
这个时候怎么跟他讲？这个时候我们前面不已经有吗？有一位高过居高位的监察，
他觉得你推卸责任了，是吧？
再有还有就是那个拉萨路和乞丐的故事啊，这乞丐当时在地上就是很可怜嘛。
这个 还没信的人他就是缺乏一个眼界，这个也难怪他们，你再变下去也没意思了，就是他不认为人死后还有。
对，如果把这个拿开的话，那你就不要讲了。
对，
那就没办法讲。
以前我就是有些非常荒唐的方法传福音，比如说我把你谋杀了可能那时候你已经信主了啊，然后后来我也信主了，然后我们到了天堂了你见了我了，你就谢谢我因为我把你谋杀了，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可以早一点离开这个那个。
对啊，我虽然犯了大罪，可是你少犯好多小罪啊。
对
神有永远，神有死人复活，他的公义公平是绝对不会错的。我们在这个暂时里面就要求以完全以暂时的眼光来看神是不是公义，如果你都觉得不公义，神不可能觉得不公义，他到天上他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案，可是你最好 make sure 你能够上得去。
对，
那我也常常跟人家讲一个例子，就是说现在闹饥荒了啊，你也饿，大家都饿，然后满地都是快要饿死的人，这时候有一个财主他动了善心碰到你，他拿一碗粥给你喝你非但不喝，马上把粥泼在地上，还破口大骂，说这个财主说你看看这么多人你怎么不救呢。
对经常有这样的情况。
是啊，经常有这样的情况
然后他老在担心他们喝什么呢，
那你自己都不
喝，给他们
喝
怎么只给我喝呢，这样不公平吧。
所以蒙哥虽然对老唐传福音的这个风格有很大的意见呢，可是他有一个答案他真的答得蛮好，他的基本上也是这样的问题。他说为什么神就这不关心中国人，不爱中国人，他说他就讲了，当然你知道他的风格，他桌子一拍，他说你要是真的爱中国人你就赶快信主跟我一起向中国人传福音。这是对的。
没有，我在想的是，或者也是同样一个意思，但是在这个事情上面请你先自私一点，先管你自己，先别管别人，
因为这个是神把福音临到你，然后他在你身上会有进一步的托付要你再把这些的东西交给别人，你不要坐在这个地方光挑神的错好不好这个就有一点像这里所说，他底下在说的一切这些富足人啊欺压人的人我们看为不公平想要改正的东西，其实神不但说是在永远的审判里面定罪他们，在刑罚他们，他现在已经在管教他们了。
对，
富足人的丰满不容他睡觉。这物主得什么益处呢？不过是眼看而已呀。所以我相信这个不要因为受穷人受欺压而诧异，这恐怕是一个相当大的主题。
是，这是一个很大的。
你甚至可以说前面从五章第一节是为了这主题来做铺垫的。你来到神的面前，对，
那你在言语上面要小心，
你要小心，要不然你听不进去的。
对，
不要冒失开口，因为神有神的做法是你看不见的。
对，
那因此骆驼咱们两个读着读着好像又得再把第五章啊做一个整体的鸟瞰，全部的综览，但是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只有等到下一回儿再继续看这个智慧王啊，所罗门对我们今天的人有什么建议？
好的，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